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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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哎，我们上次讲到这个345页，今天开始讲346页。这个是在讲恶鬼的部分。这些道理啊，如果从某个角度来看，这些道理都比较浅显一点。那不过如果要细论它的真正的道理啊，跟和了解我们自己一样，很难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业报？那在这个课程当中啊，有些文字上的东西啊，这个以前也都稍微有提过。不过，假如没有去细心去观察啊，我们其实很难去开阔一种态度。什么态度？去认知这种业报的那么紧密的关系。不但马上能完全的接受，真的一点一滴会直接反映到我们的身体身心。在这里还是谈一下，就是其实大家有机会的话也看看韦师啊，这些教理对我们有很大帮助，韦师已解的这些教理。因为这里面把很多我们现在，假如你能看看你现在的心理的任何反应啊，其实已经在泥造另外一个你未来的世间。应该讲说你的那个未来世间像也不叫未来，应该现在就是。所谓未来只是未来的依现在的进行到未来某种因缘成熟叫做未来。那如果就报应上来讲呢，我们现在就在受报。在受什么？受因缘成熟的那一部分的报，而且一直在酝酿我们的身心啊。所以像比如说恶鬼道，我为什么要谈这个？讲恶鬼道，恶鬼道种类很多，鬼道的种类很多，其实都很难细数它中间的任何差异。就像人道里面有很多类，很多类人啊，每个人各个差异，鬼道也是如此。那就在我们现在是人道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有鬼道的区分？其实也有，我们也有。而是那个鬼道的区分在于人道这个业报现前的时候啊，鬼道这个因缘还没成熟。可是有没有？他就在后面等了。那有没有成佛的因？也有。有没有第一因？也有。那这个因啊，我们怎么去看？那我现在人呢、啊？怎么会是鬼？怎么会是畜生？那你就必须要了解什么叫鬼，什么叫地狱，什么叫畜生？鬼道种类很多，畜生道种类很多， 地狱道里面种类也很多，就算同入同一个地狱啊，其实受用也不完全一样。就像你看我们现在在同这一间里面啊，每个人感受还是不一样。那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个三道的主要的因是什么，而这个因的现象有没有曾经种下，而那个现种下那个最主要的因缘有没有种下，还有它的作用有没有开始在反应，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地狱的习性，有没有畜生的习性，有没有恶鬼习性。其实在现前我们讲说啊，这个披着人皮的那个禽兽，那现在真的很多，他只是在过去要入胎的时候，那人道因缘具足，可其实他的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的因，其实只是那时候是以人道为强，其他并不是没有。结果他在反应的时候，他的身心还流露了这么多浓厚的这种畜生、恶鬼的习性、恶根性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那个新闻，其实什么花样都有，你很难体会，你甚至你会感觉啊，有些宠物很懂人性，很多人很有畜生性，你很难去把它分开，是不是？所以假如一个懂得这个六道轮回的每一个特性啊，其实在我们身心里面都留着那一些气氛在，而这个气氛有没有被转化，哦，有没有被改变，或者是哪一道的气氛是不是比较强一点。有时候我们化解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有时候在短时间里面经历了好几道，经历了好几道，那个哪个念头增盛起来，那个习性烦恼相啊，就整个都有裹在这边。你看到人的愚痴，看到人的嗔恨，看到人的贪心。当有时候我们在起贪的时候啊，虽然主因缘还没那个，可是这个贪的那种烦恼性，其实你可以看它，其实跟很多恶鬼出生第一相啊，有气氛上就产生连结。只是你还有很大的业力在驱使你，可能马上就啊，就另外一个念头就升起了，可是那个种子已经又种下去了，起嗔起这个愚痴啊。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创造很多的机会，在造很多的业，那这个业力啊，就很难去论说它到底，这以我们的能力就很难去论它到底有多强多弱。因为光看一个人在做，一群人在做同样的事，其实也就有差别。好，同样在修行一样的修行事，可以感应到功德不一样。那同样的坏事，也有很多的业报不一样。所以你的念力业对这一个念力啊，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恶事啊，那个动机很明确。那做完恶事以后，那个心的意乐心很强，真正受用那一个烦恼，也就是说你内心里面在看待这个恶法，你看我们啊，一时气愤杀人跟谋杀罪，谋杀罪不一样啊，谋杀罪严重啊，为什么？你要经过规划，所以那个恶性重大。那我们在造恶的时候啊，经过规划，然后恶性重大，也一样业报偿，这个道理一样的，这个道理是一致。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对某一个恶相，好像比如说我最近在上一个课，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佛像，一个小孩子不知道那是佛像，把它破坏掉了，他有一些人他对佛教他也不清楚，他知道他是佛教好，可是他不晓得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把它破坏掉。然后到一个知道佛是怎么样的人，然后你又把它破坏掉， 业报不一样。所以我们才讲说，我们为什么杀父杀母无逆罪？因为你知道他对你有恩啊，而你又进来破坏，和你普通去杀一个跟你没有关系的人，好、哦，杀一个没关系的，跟你杀有仇的，跟杀一个有恩的，业报不一样，业报不一样。所以对的那个罪恶相看得很清晰，意念起得很强烈，然后完了以后那个依乐心又很强，这个业报都很强。那还有就是说，我们造下的业以后，后续又是一个问题，后续又有问题。假如我们在造的业以后能很快的去觉醒，然后赋予另外一面的因缘，让这个业缘呢、啊、不会组成类似忏悔。好，所以在经典里面啊，如果你造了罪以后啊，产生一种懊恼，觉得很后悔，啊、哦，自我否定那以前所造的，那这个业就不一样，业就不一样。那有人造了以后，连感觉都没有，他觉得理所当然，这个罪最严重。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大环境里面呢、啊，我最近有时候在讲课讲完，我也自己也一直会在想一些佛法问题。当然后头这里我们也会提到，就是说当现在整个环境是很染污的时候啊，我们对道德的标准一直降，而且降到会有什么现象，你也的标准你也一直降低，降到你认为说不要讲的那么严格啊，不要讲那么严格，不应该如何如何，都变成开始这样讲。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偶尔有人啊，做出一些不恰当的，你会现在很能包容了。我们这个包容不是说你的心量大，而是你的标准低。我们现在很多包容是标准降低，而不是心量大，知道？这没什么，因为这几乎每个人都在犯的，所以因为当他是每个人在犯，所以你又很难感觉没什么。也就是说你已经没办法去找到一个很纯净的对象做一个对比，说诶，这样的道德是修得来的，而且是应该的啊。所以你看呢、啊、最近那个外面的一些啊示威啦、游行啦，你有时候就不知道他那个标准是在谈什么，这个在抗议什么，在游行什么，就是说好像一个很不容易厘清是非的啊。然后我对同性恋并没有特别的，我没有所谓歧视不一样，因为在修行人家同性恋异性恋都是恋的，那都是烦恼。不过在现实世俗地的案例上啊，有时候必须要有所抉择啊，因为这是业报。就是为什么会有同性异性这些，为什么那个性，这是因为业报，这一起生命的业报。我们这里面有两类的看法，就是说其实真正修行这叫做爱欲，这个爱欲本身就轮回。所以以前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啊，我、哦、那个地位很高，后来他承认他是同性恋，然后就教友就在抗议啊，因为他是不是要当他枢机主教还是什么样，我忘了哈。那到最后就是他也任命当他这个当主教的样子。我觉得这种观念很怪，因为这个已经退到什么了？退到说你是一个神职人员。他说我不用去否定我是同性恋，我说这不是否不否定，因为你不能有恋呐、啊，同跟异都不行了， 你是一个神职人员，你要保持清净。你现在变来变得这样，为了媚俗，你有这种倾向，在一个站在修行解脱的立场里面，你只有惭愧的混。你现在变成还引以为傲，这不是同不同性的问题啊，因为尤其他们也不知道所谓升起世间的那种相。我们现在为什么就是第一个站在就近修行的解脱的意思，你凡是起对世间的错误的执着，你只有惭愧而言，你没有其他资格去谈什么同跟异啦。在整个修行的面立场里面啊，这个都不对的啊，这个没什么好谈。好，那站在世间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们为什么比较不会去，为什么要谈这些？因为这都是整个观念上已经有点混淆。你说，哎，人家有些同性恋的人的那个个性非常好，我也知道有的人非常好，有些同性恋的品德非常好，哎，所以就那只是说他的性别取向是这样。那为什么照理讲就是烦恼嘛，就是世间的贪欲。可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鼓励比较异性，就是就世间人，为什么？这是业报关系。要么你就不要爱，要么在世间嘛，因为我们以后有时候这种观念不清楚，有时候会也会误导别人。我们因为这是世间业报，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能白天工作晚上休息？因为业报，也就是人天善法，顺着你这个业报，所以我们要讲人间端正法。而顺着这个业报能顺它，而不去逆于它，哦，人伦之间的关系有不是纯粹人创造出来的道德观，这里面有相应于人圣天圣的这个业报观里面所建立的道德观念。佛法谈的是这个，佛法不纯粹创造一个道德观，佛法是依着缘起的，而这缘起的程度到哪里，就因此分出五圣。所以为什么人圣讲五戒，天圣讲到十戒，就是依不同的缘起而说了。所以为什么在世间里面我们会比较，因为我们没有问题，可是我们会相应世间里面鼓励这些，可是现在变成混乱，几百万人在游行，有时候我们也不大清楚，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你本身没有影响，可是你把整个世间的一些在业报底下，在这一期环境业报底下所造成的这些差别，让它不顺。就像大家说，我们以后开始鼓励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也可以啊，这是自由啊。问题，这对你这个业报生，你这种想法，对一个不执着的人其实没什么差别啊。可是在你在业报生的时候，你如果开始把颠倒，白天睡觉，晚上工作，那只有被会伤害众生的生命、身体健康嘛，因为那业报不是如此嘛。它有一个业力感应的。为什么这个地球是地太阳这样绕这样绕，世间是这样，业力嘛。所以人天善法是顺着这个层次的业果来的。可是现在很多观念都改变了，而这个改变啊，其实就像整个环境里面那个观念的堕落。那这个堕落包括我们在修行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很多的观念再没办法去，就是没地方去开口，因为那标准很低，没办法去，就是说现在能守住大方向就可以，小希望不要，也不能提啦。因为这个谈到这样，因为举目望去都如此，你很难怎么去讲。所以这里面我们唯有自己在心念上看得清楚，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体会到其实不当的造作所结的业果。我们现在因为不容易去感觉自己心念，其实一个心念升起，马上这个心念就把你的身心束缚住，就是你看不到那种念头所起的另外一边了。 细微到不到，你以为说啊，这没什么，大家都这样，不是，这跟大家，你不要管大家，我只问大家都绑着，难道你要跟着绑着？我只问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念头所起来，所给你造成的一些障碍是什么？昨天我有那个在台北上课的时候有提到，因为这是刚好一个学生问的问题，他们在做临终关怀，那这个临终关怀里面，他们就应用了很多西方的资料，就是说临终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的眷属啊，往生的眷属来接引啊，在西方的角度认为这是好事，可是对我来讲，那是铁定是一定是不好的。一个临终者如果有说，他往生的那眷属来啊，然后就会有就是好事。那其中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我不知道，就是一个老师，他也做长期临终关怀。他说真的人可以医治十次，他说每一个要死的人都能知道自己要死。我说不是如此。他说像比如说碰到一个例子，一个要死的经常会看到他的过去世的人啊来接他。我说要是我也知道他快死了，而且都不好的死，像这种现象出来大概都很快了。可是在他们的观念，他们用世俗价值来看说，这个家人来得很好，可是他有没有看到什么？如果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家人眷属来接引的时候，你起什么心？爱情，爱挂爱，而这个挂爱心是会让你怎么样绑着的，你感觉不到。如果以世间人来讲，就满足一时的这种情爱的心，可是这个情爱心其实当你临终的人是用这样的心，以情爱为主导，在佛法来讲，那是一种向下堕落。因为那种情爱心对着眷属的一种欢喜心，在世间的角度是好，可在心灵上来讲，它是一种系缚，是绑着的，它是绑着的。唯有你的心越离执着的，才会越向上。你的情越重的，是往下的，是往下拉上去，放不开的，这是情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来讲说，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在世间情里面呢，相互交感当中，其实产生更多更多的戏服。你要是有一个人无情，就没比较没问题；他有情，他有情，那个是相互交感到你会不得自在，在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在情爱上感到的一种满足，可是人家知道那是何等不自在，唯有你自己去看到内心的那一份挂爱，那也许讲说好听的叫牵挂，对家属对亲人这种牵挂心是很难放开的。然后当情业重的时候，那种互相牵挂就是戏服很强，你会感觉到其实就在你起这个念的时候，你另外一个报它已经在显了，只是它还没成熟到整个报现前。所以说必须要经常观察自己身心的念处啊。我们讲说四念处，这四念处我比较我的讲法，其实就是一个人心慢慢懂得往内观的时候，真的能看到自己的身心在那里动，那个动不是一个具体在那里跳的意思啦，那个念的升跟降起伏变化，你会很容易感觉出来。所以当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另外一个细物的东西好像就马上产生开始作用了，有力量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业报啊，道理可以是很浅显，可是背后的很多的缘起的道理，难道就像你很难真正认识你一般，在谈所有道也都是如此，只是透过你更细腻的观察，你可以看到这中间相互感应的部分，它的感应是一丝一毫都没有浪费掉，完全前面反应的。好，我们看这个文啊，这个彼等啊，就恶鬼住处啊，具设位于王舍城下，隔五百余啊， 于善那有之啊，愚者皆彼中所分出，其实不一定往王舍城啊，那就在印度啊，恶鬼，恶鬼我们这里也有啊，我们也有中国鬼啊，啊，那中国鬼、西洋鬼都有，各种各种鬼都有，为什么？还留着他的气氛在，那鬼在哪里？鬼化身，受报的不完全是在王舍城里啊，那是举，因为那在那里讲，所以依他们的那种经验看到。有很多集结的地方，好，有很多轨道集结的地方。那轨道集结的地方，当然有他受用生命的地方，还有就跟他的业报、招感适不适合。所以不同类的鬼会结集在不同的地方，就像我们人一样，也会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鬼的问题啊，有时候我们是自己去招感来的。我们人啊，不了解自己的状况啊，啊，然后有时候自己依自己的愚痴啊，把鬼召赶来，像做一些咒术啊，请一些鬼啦、啊，养小鬼这些、啊，没有一个好结果的，那不会有好结果。其实鬼道福报差，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谈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假如我们在感应很多事情啊，第一个我们对众生，这是岔开谈的，我们对众生要慈悲啊。那对众生慈悲的时候，也必须要觉照。这里面啊，很维系的心念都很难，就必须要你去思考。对众生慈悲，但不是感性。你一旦是用情感的，就会容易招感。为什么？感性的跟人家交往，经常就会习气互相熏染。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度化众生的时候，必须保持极为理性的观察，否则怎么样？他的烦恼会给你，他的不吉祥会给你。因为你没有正念，所以你经常会因你想度的人而起烦恼。那本来这也是一个福田呐、啊，可是我现在觉得说，如果他给你是另外一种比较单纯的，就是因为你能力不足或怎么样也可以。可是问题最怕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正念，所以在我们在度化很多人的时候啊，其实背后啊，经常就是因为自己的观察不够，所以。这里面有谈到，对某一类，我们必须要啊，比如说后头我们在讲三皈依的时候，会谈到对那些毁谤三宝的人，我们必须要远离。为什么？因为这种人容易结罪，而这种结罪，第一个它会影响到你。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不能舍众生，可是为什么有些地方我们必须要抉择？要么你有能力保持正念，你的念力很可以，你来度化他；否则的话，无意中啊，你跟那种烦恼极重的人在一起啊，有时候也很会很苦恼，他会一直丢很多烦恼给你。所以在某方面，我们必须要做个抉择啊。只是说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必须保持自己的慈悲心和正念。我讲的慈悲心和正念啊，是因为你要做，你必须要很清楚你的念头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的动机跟真正的想法是什么。那这时候你选择的直接帮助他或暂时远离他，都有意义，都有意义。只是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在我们的观念啊，智慧不够的时候，在处理很多事情啊。因为他讲好像越理越乱，越理越乱，处不清楚，弄不清楚。因为就是有人啊，习性很重，烦恼习性重，因为他的关系，经常会给你带来无止无尽的烦恼，有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关照自己，我们不要给人家带来很多烦恼。那不过在现实当中的确有这样。只是说我们面对这样的烦恼的，我们必须要觉照， 怎么觉照？像比如说我们在整个生活过程当中，有某些人就是有这种现象，那我们必须要保持一种觉照，保持这种觉照就是维持怎么样的一个适当的佛法亲近的关系，但不做其他。其实只要你保持应该有的戒跟正念的一个修持，这些问题是比较没有。可是你必须要觉照，适当的时候要保持一种某方面的距离啊，对我们啊的修行是有帮助，对他也会有帮助，减少他造业的机会，同时可以保持你利益他的机会。对，所以我现在岔开来讲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度化的时候啊，缺少理性了、啊，缺少正念了、啊，在利益人的时候，其实你化解你没办法利益他。因为你太感情了，或是用太对立的，或是用太一种分别心的，而不是用智慧来对待啊。其实你会发觉你根本没办法度他，而且你不断的在招感一些烦恼，是吧？这是一个现实的啊。那当然这是岔开啊，这个轨道是如此。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其呀、啊、轨呀、啊，轨之受量啊，据这个本地分与。即这个具色云啊，人间一月为其一日，可至其至年五百岁啊！你看多长？轨道啊，阴阴暗暗啊，随其业力啊，不得自在、啊。他亲友书云啊，恶行之业以为所，坚固缠缚诸恶鬼，其间受苦无中断，五千及万啊，亦不死。所以有人可能，我们好几辈子的眷属，可能现在还在受轨道。所以为什么《地藏经》讲说，假如你的宿世的眷属啊，见你可以超度他，他有时候会透过种种的因缘，告诉你、提醒你超度他，因为他不是光你这一辈子的。可能好几辈子的，因为他的轨道恶轨道的报根本还没了，恶轨道还没了，他在等，他连吃都不能吃，一直在受着这种恶鬼的烦恼所束。所以有时候啊，有时候我们在梦境当中，这个地藏经讲的梦境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奇异的现象，轨道的现象。我一般来讲，我会希望他能度他。昨天有一个居士跟我讲说，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他有一次在做梦当中看到几只动物啊，不知道是猫还是什么，排一排上下排看着他，哦，张牙咧嘴的这样哈、哦，张啊、哦、这个很凶啊，他觉得很可怕，然后。有人就跟他讲，你就慈悲慈悲度化他，然后他就度完以后，他下次做梦的时候，哎，这些猫变得很和善，就好像会撒娇这样，可是来的越多了。那这个时候有人跟他讲说，你就是因为心太软，所以他就一直来。我说，如果你是用感性的，那就会有很多牵缠的东西。可是你现在看看你的念头，如果他能来，而你又能度，又不受烦恼，这是你的福田啊！你怎么要拒绝他？所以我在一直掌握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寸啊。我们今天面对境用什么心态，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假如有时候我们表面上好像在弘法利身啊、度人啊，可是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纠缠的问题，其实你一定要把这个内在的众生先度掉。可是你看到的是一个说，他后来这个趋势，人家很多人跟他讲这样，他反而说，我又没什么损失，就是送个经给他们，他们怎么这样讲？我说你的对，因为你没有其他的想法，你只觉得说 我度他，他们好像对我不再那么仇恨了。我说把他度掉，度到什么？他可能是不是假的？他是假的，他可能是假的，不知道啊，也许是真的。不过在我的观念，念头起来就度掉他就对了。就算没有实质的猫让你度，你今天看到是一个猫众生相，以你的慈悲心让他念经念到他不再出来，直接度的是谁？你自己。所以我们讲是经常我们在超度，超度什么？很多真真假假你分不清，可是至少你先要度掉你的心念。梦中看到恐怖相，梦中看到很多凄惨的相，度掉他，诵经度掉他。也许没有这些的人，也许你的挂碍，可是至少是众生相，度掉他，而且铁定对你有帮助。只要你不要乱猜，用迷信的，用太感性的，不要这样想法，对吧？保持一个修道人应该有的立场，诵经慈悲心清净心，度掉他。这样的点点滴滴啊，都有无限的感应啊、哦。和我们经常在考虑这个，是因为你当初在判断的时候啊，就轻易判断啊，这可能是跟你的冤亲债主，你也不知道啊，判断错，然后就马上又判断说啊，你心太软，才有很多人要找你。你看周边一群愚痴人，那我们也经常就被这样干扰干扰干扰，到最后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在做什么。其实你自己要证件，第一个他是不是我冤亲债主，我不知道，所以我不会下定论。可是我知道在我现在修行，就是这一群人这一个现象，他投射了我内心的一些挂碍，是不是？我见到了很多畜生而对我很凶狠，我知道这不吉祥嘛，那我就视他为因缘生的众生，我就诵经回向度掉他。那是不是我的冤亲债主？我不知道啊，也许他是真的需要我帮助，可是我跟他无缘。他来的是假后道修佛，那有什么影响？只要我能利益他，我只要起真实慈悲心，就像是梦中的众生，依然是功德无量，依然是功德无量，真的是如此。所以你看这里吧，当然我们要谈到的恶鬼啊，不得自在啊，一直裹护在这边啊，业力的关系啊，多远其实没有一定啊，几岁也没有一定岁啊，看他业力到哪里啊，就走到哪里。本地论说啊，善恶趣之生量无定啊，没错，以不善业力有大小种种故啊，的确是如此。所以有些鬼啊很大，那像我们的身体呢，我们身体也有大小，那我们这个身体大对你是好还是坏？不一定，不然你试看看，身上背着100公斤好不好过？很大啊，是吧？所以有的人是在某一个，所以身体的量啊，当然有时候跟心量也有关系的啊。不过这个量跟那个肉质的这个有时候不大一样。我一般来讲，如果他的业报，他会结广大相。你想，如果佛陀哈、现佛陀像，可是小小一个，我们这些人都很高，每次要看佛都要爬下来看，就没办法摄受众生。那可是量大有时候是业障大，所以生量的东西要看你结的是清净缘还不是清净缘。有的人是因为福而感应量大，有的人是因为障感应量大，懂吧？所以不要分大小，大小要看来源了，要看来源。因为我们突然感应头很大，走路就一直晃，你看里面装的不是脑，其他东西，你走路就一直晃，所以说头大不一定对啊，是不是？看业力。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如是若施彼诸苦者，是以身手以入于热灰，至一昼夜。你想要了解这个苦，试着把这个手放在热灰上，放一昼夜， 或于严冬风吹冰窟，不着衣裙，于中而出。试一下，他这个有道理啊，这有道理啊。唯有你去感受到这种苦，你才想远离。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所以又在讲地狱相的时候，我们应该打开冰箱，每个人去关个十分钟，啊，去了解那种彻骨彻髓的那种冰冰，因为它比这个还苦。啊，不过它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你为什么要讲律论。因为最主要列论里面很多的道理啊，很务实啊，对，他讲的是一个直接如何触发你修行的念头啊，不是光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点而已，很真实啊。所以你试着去看，在这当中你感受如何？又或一日二日断绝饮食，或以身上锋芒折哈折事，就是很多东西虫啊。一直吸你的血咬你，若此为是啊，犹然忍者啊，念我因何能以热寒地狱鬼畜诸苦而堪忍受。假如我们现在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很这种苦你都不能忍受，那你有什么能耐可以到地狱？有什么能耐可以到恶鬼畜生？所以有人苦过也才能用功啊，是，所以这也是我们常讲啊，一路都很顺风的人，其实有时候修行也不大容易啊，他不容易去感受苦啊。所以转个念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很好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来让你畏惧堕入地狱啊，畏惧堕入鬼道畜生啊。以今推彼，乃至卫生自己部位之间阴晴之微，在你还没有那种极大的恐怖心啊，这时候应该要广为思维，应该勤加思维。好，假如你还没生出一种我不敢去，那只是听过一个概念啊，有地狱，却没有想说我应该如何防止我自己不堕地狱，那对地狱只是一个笼统的一个不好的概念，这个都还不够。以现前贤善之身如是施者，因忏洗从前所及罪恶，止息后流，先所及善，即以猛力欲乐，发愿令其增长，于新作者以多门而为器辱。以你现在因缘具足的身，想尽办法的尽可能把那些可能堕入三恶道的因缘遮挡掉，能洗尽早提早洗，用什么方式想尽办法，现在洗不干净，总是一点一滴，只要有下点功夫做一点作用，然后让防止它，就是尽其可能不让它有机会带引我到三恶道，因为觉得太烦恼太恐怖。好，然后以所做的善啊，发愿在增长，加上我们应该多门的修。那这里面这就是一个修行观念了。什么观念？我们现在啊一直不容易发心，这里面有很大原因。你以为你已经够本了，你以为你的福报有足以去，就像说你以为你的钱够到可以亏损这些钱，所以你会觉得不畏惧，也不会想积极的哈、哦，想要来啊。哦，修持一些，没关系啊，那个没关系，我们早上知道再还有十分钟。 我们现在我要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没有好好去审视自己，你到现在对你的生死，我们不要讲解脱哈，不要讲往生，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思考过，在善恶两者之间，你以为哪边对你来讲是比较强的？有没有很笃定？我就讲这个自己问啊，就是说还用说吗？当然善得多。哎，那能讲这个还不错了。算一算，哎呦，好像有好像善多一点，这麻烦了呢。为什么？也就是说恶的机会还蛮多的。你必须要那种，我想一想，我没什么多少恶，我没有什么恶啊，我想不到。我现在积极在修善。你中间你千万不要让善恶一直在平衡呢，你必须要让恶没机会。我向你们了解这一点。如果你现在有10万块，你能不能拿五万块以上的去投资？那如果没了，你也亏，整个亏掉了，是吧？你有多少钱可以让他输的意思？你要说有几千万，那我拿个10万块去投资，那没了就算了。现在不是啊，你是拿家产在投资啊，投资的输就输了，没机会了，是吧？所以现在我们用一个最现实的角度来看，你认为在三二道跟三善道里面，你对于三善道把握几分？是不是有足够的把握能力，认为说没问题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啊！我发觉连六道轮回要三善道，都还没有很多人敢那么没问题，我一定三善道，因为他发觉自己还有一些恶。而且我们有些恶也没有真正来制止它。那所以说这里才会讲说你应该多门行善，因为我们现在在讲下士道，我们现在只是做一个最起码就遮止掉往三恶道的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工作。假如现在三下士道谈的是这个，说应该是多门的积极福德，广修一切善法，而让你已经到恶的话遮止掉，不但遮止掉还要一直忏悔，这就是下士道的修法。这样你才会说在不断的累积当中啊，你化解你的福德力稳重。这个福德力的稳重有没有哪些现象啊？一个人罪在重啊，当他不断在修会有一种现象出来，什么现象？身心安定。那种安定啊，不是因为本身你在行善，如果你的行善是很真实的，那本身它有对治烦恼作用。除了福德本身之外，它就是有对治烦恼作用。所以一个人当不但多门广修，也不要单一门。为什么？这里面其实都有它的意义。唯有多门广修，才有多门对治的作用。才有多门对治的作用，布施对贪，对不对？持戒可以对治过去对众生的种种伤害、违犯这些违犯一些恶法，对不对？精进懈怠，那多门的修持有助于反过来对多门烦恼的对治。那如果你在某方面很精进、很修持、很用心，可是就好像说。我们过去是因为犯戒，就在犯戒这一方面你没有在持戒上去补它，结果你是精积极在修布施，那好，布施的福很大，可是戒不清净的缘没记住啊，没把它去除啊，所以到最后变成了就调和，看哪个强，那强的就到整个呢合在一块啊，那合在一块就是变成了也很有福报啊，但不是人道啊， 福是有啊还是现前的、啊、假如因缘具足的，你所修的布施福还具足啊，可是你的戒不清净也具足了，所以变成堕入畜生道，堕入恶鬼道，变成什么福德鬼，变成福德鬼。所以才为什么要多门，第一个让福德量大，再过来让它产生多功能多对治，所以这都还是下士道，以便于让你的恶法恶道的因缘尽量遮止掉。所以为什么在观念上先建立了解自己曾经做过的任何事情、啊、如果你内心有一种无法交代的事情，马上忏了，马上交代，我在小时候或是现前曾经恶心升起伤害众生，就忏，不要让它一直成为你的阴影。不管怎么样，因为这只有对你啊，这是在慈悲自己，是在做临终关怀。所以说在你的意念当中，你凡是觉得怎么样无法对自己现在的良心、自己的道德标准、自己的是非观念都交代不了的，就忏。为什么？我还要讲忏悔一个罪业，忏悔一个罪业所产生的意义啊，也不是光那一个罪业的问题。你知道忏悔一个罪业所产生的功德，也不是光只是除那个罪而已，它还有其他的作用，所以我们才要念念都很真实的去忏悔，尽可能去臆想出来，然后很恳切的去思考当初的念头，然后起很深刻的对他的过失的观察，很厌恶的这个东西会结很大的恶缘，起这种极厌恶心去厌恶当初所造的这个罪业，然后起惭愧心，这个对治上才会有很有用。告诉你，就在你不断在忏悔用心修行的时候，这种忏悔本身会增上你的戒体，会增上戒体怎么样，戒体没有形没有状，很多人讲法当然不一样，不过当你内心清净了，当你开始厌恶恶的时候啊，戒体就出来，戒体就出来。所以有的人刚开始受戒很清净，可是后来没了，有的人刚开始受戒不大清净，可是后来戒体出来，为什么？他透过其他善功德把它成就出来。好，我们又以日日中皆使有暇之身作有毅力，若现在不施彼者，堕恶趣时啊，虽欲求亦能从彼等部位中做救护皈依者，亦不可得。举目一看啊，没有一个能帮你的，大家也都各受各的报，就像大家在逃难一样，本身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了，他怎么可能听你在诉苦，他可能怎么可以帮助，不可能。所以你现在，所以我们在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如果观察这个业果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很谨慎的，就是说假如我今天还有机会修行，我今天就对这一天修行要有交代，今天不空过，因为时间寿命越来越短，所以我们经常在做未来修行的规划，不要了，规划可以规划，不要期待它，因为有时候都要刚好盖好就死了。我看到很多人一辈子就在盖啊，盖完就死了，连修都还没来得修。盖也可以，规划也可以，可是就是今天呢，就是今天。啊，儿子以所应做及不应做，取舍之处啊，心无力啊。到那时候想要去抉择，想要去转变啊，都难了。因为啊，自顾不暇，还有烦恼增盛，整个因缘聚都退，善因缘都退失掉。那我们现在看啊，光人道当中能闻法，能真正把救你的烦恼因下手，解决你的烦恼的，都很难，不是吗？我们从佛法的立场来看， 我们在听闻佛法那么长的时间里面，自己慢慢能看清楚所有问题的来源，而开始起很珍惜、很正确的态度来对应了，其实机会也不多，其实真的机会也不多。人那么少，那就算你听法也不一定有这种机会。所以其实在整个广大的业报当中啊，多数人继续还是顺着业，而且这个业啊往哪里走，在六道里面善善恶恶，那以这样目前的环境里面，恶道因缘太强，所以我们几乎都是一直往下拉的力量啊。就是以我们现在的电视好了，假如有机会看一下，那真的是苦恼相啊！一个新闻看下来啊，让你会高兴的几乎很找不到，就沉重再沉重，就人的恶面的一种东西，一直好像怎么不容易有一种欢喜鼓舞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恶因缘，就是我们恶因缘。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要再等什么，赶快及时修。因缘一过，多数人如经典所说，再得人道的人机会很少，事实如此。所以必须要讲实在，必须要随时随时掌握机会。你不要再我们前面有讲一些道理，我希望大家能细心体会一下。什么体会道理？莫过于此，莫过于在荒野当中就曝尸，就死了，就我什么都没了，我不要。也就是说，把你的修行的思考简化到，只要有口饭吃，其他随缘；只要有的住，其他随缘。其他的条件越来越少，越不管它了。也就是说，把24小时希望能应用到20小时。随时忏悔自己的烦恼，随时积极福德，千万不要把福德往外退。这是下士道的法。那事实上，我们是不是已经达到中士道那种强烈的出离心和上士道的那一份之见？其实我们都有，但都还没决定。所以，我们很需要下士道的修行态度。而且必须立即做，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